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感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也谢谢刚才那个敬拜团还有这一组的唱的现在诗歌，非常活泼的敬拜，都是发自内心的。刚才听了几首诗歌呢，我的眼泪啊就是止不住的，就是刷刷的往下流。让我想到很多很多，我想真的是这诗歌呢都是我们对，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了，就是这眼泪一直都在往下流，就听着这些诗歌真的是。我今天又看到这个小贾，所以他是我的这个同龄人，我们是同龄人。我这次来我就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了，因为他说12月份就回去了嘛。感谢主，就是我看到他我是为他特别的感恩。他来到这里还第几天就来到教会，然后又在这里信主。我也想到自己怎样信主，然后蒙恩，然后被神呼召，所以我就内心充满了这个数不尽的感恩。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想到主为我们降生，主为我们舍命，想到这个主，我也想到我的这个父母了，我也非常的感恩。特别是这个两天前呢，我听到我父亲的他的一个分享。他讲到他这次来美国呀，本来是要劝我回去的，劝我不要在这，他可能觉得这是浪费你的青春，浪费你的人生，对吧？但是他说呢，他说我没有劝动他，倒是他说服了我，他现在这个新约已经就看一遍，旧约正在看的过程中，我们也为他祷告祈求了，求神的这个恩典了。他也是带着信心，带着这个，虽然他不很认识耶稣，但是他相信有一位神啊。他是也是这个跟我岳父一样，是这个糖尿病，吃了10年的药。他听说我岳父被神完全医治了，他来呢计划来住6个月，他只带了3个月的药。你们说他有没有信心啊？他吃了10年的药。并且吃的这个，我没有想到他原来的药量相当大，是我这个岳父的好几倍以上，就他更严重，对吧？但是感谢主呢，现在他神给他这个信心呢，他现在已经完全不吃药，已经有这个3个多月的药了，还剩了2个多月呢，你想吧，他已经来这是3个月了，就没有神，对吧？上次我们也讲到有一个弟兄说他也他可能会担心他这个家族的这个可能有遗传的病史，但是我们的神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神，只要你愿意去信靠他，他就把这个他的恩典，是你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我之前在国内明明知道主带领我来这里要来读神学，接受一些装备，可是最大的拦阻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想你们也是会有相同的感受，对吧？我们信主之后了，最盼望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家人呢，他们也能得到同样的恩典，他们也能有永生，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国里、天堂里一起唱哈利路亚，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对吧？我们不愿意他们跟我们永远的隔离，就像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跟主永远的隔离一样。因为我的父母是非常的爱我的，我们读到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我的父亲是为我们的家里的每一个人洗脚，就是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就这样做，在我都已经这个成年之后他还这样做，所以你们能想到就是我们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感情了。所以我在国内我是为什么不愿意来这个明知主这样带领，就是放心不下他们，因为一个有这个这高血压，一个有糖尿病，对吧？他们的儿子，他们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然后读了这个本科，又读了研究生，对吧？都是他们供我读书，对吧？那希望这个儿子有一天 能够有所成就，能够回报这个父母，或者是说希望能够跟父母在一起了，但是神给我选择的，让我选择的道路，可能会跟他们暂时的分开，那是我当时最难过的事情，我想他们一定不理解了，对吧？因为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让他们自己的孩子如果献给主，他们也大家也会有很多的犹豫了，对吧？所以我想他们一定会不理解啊，但是感谢神，神是信实的，他说人为我和福音，因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就是父母儿女田地，对吧？还有其他的啊，说真的是，我想我听到我父亲的那样的分享，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团契里，让我非常的感恩。我们还要什么呢？要的就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恩典和平安和喜乐，并永生的生命。我们呢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人需要的其实很有限的，是吧？因为很大的房子你未必能够在里面得享那个平安和安息。所以今天的这个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我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啊，我还没有跟这个圣诞节联系起来，但神就把这段经文呢放在我的里面啊。那这日子越来越临近，我感到这个圣诞的气氛，这来到这里大家唱的这个圣诞的诗歌，才使我真正明白为什么神把这段经文放在我的这个里面。圣诞节是一个这温馨的这个节日啊，是一个爱的季节，因为耶稣呢是为爱降生到这个世上，所以我才知道这篇爱的信息呢，我想是神非常宝贝的心意了，可能是我的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是我这个，我就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一个白人，美国的白人，他们夫妻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呢。我就认识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呢就是替我家呢这个游泳池来维修的维护的，他每个月都会来。他们两个我看着这么两个人，这是虽然他们可能文化不是很多啊，他就是做这个维修游泳池的，通常都是老墨做，这个老美没想到他们也做这样的活啊，那他呢又这个，那这活是很辛苦的了，他还帮我院子除草，我的房东给他钱，他还帮我除草。他们两个呢，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这个很难得很恩爱的。他说你们家的这个游泳池，我这个还有 SPA 的，对吧？他说你们这个 SPA 你们没有搬进来之前呢，我和他呢晚上呢就在这个 SPA 里头啊，夏天呢就坐在这个 SPA 里这个冲浪啊，按摩，然后看天上的星星。那这个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就在这个不久前了，就在一个礼拜之前了，他告诉我呢，他和他呢分手了啊，他的心爱的那个小狗呢也死了啊，他这跟这个他说这是我这个前这个女友啊，我们还到法庭打官司，是，可是他呢，他这个还在，他很难过了，我相信他是心里一定是很凄凉的，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我都不清楚到底是他的这个妻子呢，还是他的这个女朋友呢？他们在一起这个住了很长时间啊，通过打官司呢，这个分开了啊。他还在这个布置这个圣诞节的灯了，是吧？我想这个他还有这个心情，我想就是因为圣诞节啊，虽然他可能没有信主，但圣诞节呢带给人这个盼望啊，他心中还是有一些的盼望。否则，我想如果我是他。或者我们换成了他，我们会怎么样？是吧？又是很难过，是吧？那圣诞节呢，还是带给他一点盼望，还在这个，因为他内心已经很难过了，是吧？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父母跟我说呢，他们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这个结婚周年呢，就是这个12月24号这个平安夜，他们当时呢举办的这个婚礼啊。他们呢，他们也觉得他们好像我们的人生呢也跟耶稣呢跟圣诞节呢有些关系。还有一个姐妹说呢，她说我就是圣诞节那一天呢从中国来美国的啊， 是他第一次第一天来美国啊。其实圣诞节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对吧？你们那个圣诞节都放假是吗？因为耶稣的降生，你们都多了一天的节日嘛，是吧？大家都借光，中国可能还没有，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中国也要过圣诞节了，是吧？每个人都，因为圣诞节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是因着我们认识他才知道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的目标。没有圣诞节啊，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我们还在哪里漂流，我们那个灵魂还在这个啊，找不到那个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这多读几段经文了。一个是先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或者我念给你们听也可以，你们如果没有翻到的话，约翰福音13章34-35节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12-14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一起翻到约翰福音21章15-17节，这几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就最后一章15-17节，来，我们一起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让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还是在这里感谢赞美你，都是你因着你的恩典，你召聚我们从众人中，从万人中分别出来，归到你的名下，成为你宝贝的儿女。主啊，我们啊，为今天这个时候，为你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对彼得，你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主啊，你一遍一遍的问他，主啊，你也一遍一遍的啊，在问我们。主啊，就求你在这时候与我们众人同在，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啊知足了。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约翰福音呢，就是门徒，也就是使徒约翰呢写下来的。约翰呢，就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之一了。耶稣他在本来在船上打鱼，耶稣呼召他呢，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渔网啊，撇下船，以及撇下他的父亲，还有船上的雇工人，跟从了耶稣。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个约翰啊。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呢，是这个使徒约翰呢在年老的时候呢，他把他写下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有其他的几卷福音书呢在流传，啊，所以那个约翰呢，在20章结尾的时候呢，他写道，他说我没有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记下来。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呢，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书上啊。他一定呢是只把呢他认为呢啊最重要的啊。或者是其他的门徒使徒呢所记载的呢没有记载到的，他把那些东西记载下来。那么他跟随了耶稣呢 三年之久，对吧？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半的时间，他每一天和彼得、安德烈、其他这些门徒一起跟随他，所以他说：“这个耶稣啊，是我已经曾经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啊，这是写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到说，那这个耶稣在他面前所见到的这位耶稣，以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后升天，这个复活升天，以及他以后的人生的这一些的经历，他这个约翰呢，他这个活的年数很久啊，是这个使徒里面呢，他活得最长的。其他的这个使徒呢，已经或者寻道或者已经离世了，在那个时候，最后他呢，所以他最后呢，把这个福音书呢，他又重新的这样写了一下。他怎么写的呢？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对吧？我们这个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的开头，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并且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他的这个门徒使徒呢，那个看另外几卷福音书，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那个内容。可是这个约翰呢，看到了耶稣呢，他就看到了那个太初的道，那个道就是 word， 英文就是 word， 就是话。他看到了，他把这个创世纪啊，神创造天地，神用话创造了天地，对吗？对吧？他把这个呢跟他联系了起来，他太初有道，太初呢就有神的话，对吧？那个话呢，他说那个神的话呢就是神，那个话呢和神呢同在。然后他又说呢，说这个耶稣呢，他说在这个约翰一书的开篇，他就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呢传给你们，告诉你们，对吧？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对吧？他说耶稣呢就是那个从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的之道，生命的话。神，我们这个圣经创世纪起初神用话语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对吧？诗篇里也讲说神用话呀，借着神的话创造了这个万有，这个万象，天地万物。那是不是包括人呢？啊，神用泥土造人，对吧？那个泥土是材料了，对吧？用这个材料是泥土，可是神呢是用什么来造人呢？造万有都是借着这个神的话。那这个话，神的话可不可能，神用神的话可以创造万有，创造人，神的话可不可以成为人呢？那个道，那个神的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对吧？我们想到我们那个最早的这个人类的老祖宗祖先，他是怎么来的啊？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所以有的人说这个童女怀孕他还不能理解，对吧？那第一个人怎么来的呢？那不比这个更难理解吗？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用神的话，神造的人，对吧？童女怀孕还是这个还是有一个母亲的嘛，对吧？被圣灵感孕而生，你说你不能理解，可是我们却相信这个神是人造的，是吧？神就是太初的那个神的话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约翰呢，看到了耶稣呢，他就想到了这个神起初原有的那个神的话。他看到这个约翰看到这个耶稣啊，他门前这个耶稣啊，他面前的这个耶稣就是那个起初原有的那个神的话，生命之道，那个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就是那个以马内利。这样一卷这个充满启示性的书，约翰福音的最后，对吧？是不是一定是更加的充满这个启示，有更重要的心意在神的里面呢？啊，并且呢，它记载的是耶稣呢三次呢这个复活呀，三次向门徒显现，并且呢向彼得，但是对彼得也有其他的门徒在场。我们回去呢，我希望大家再把这个21章呢再仔细的看一下，因为下次我们呢 下次一月份要来了我还会来，还是跟这段经文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但耶稣死后复活三次向门徒显现，整个这个过程约翰把它都记载下来。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说的话一定是比这个他在的时候啊，他的重要性不会比那更少，只会更多，是吧？他复活之后要向门徒所说的话。我们再从这个门徒的改变来看，就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之后，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的改变啊，我们看到这个门徒，这以彼得为代表的了。彼得是这个门徒中年纪最长的，年纪最长，可能跟耶稣的年纪相近，对吧？他跟耶稣呢关系很紧密，对吧？耶稣最早呼召他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啊。那这个门徒里面，这个跟耶稣关系最亲近的，从这个福音书记载，可能就是这个彼得了，是吧？彼得，耶稣为这个彼得洗脚，彼得怎么说呢？说主，你是我的夫子，你怎么能可以洗我的脚呢？说当耶稣说你不洗，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哎，他说你不仅要洗我的脚，你连我的头和手都给我洗了吧，是吧？这样的一个彼得啊，那耶稣说，耶稣预言说我要到要受死啊。他说主啊，你可不能死，是吧？就是我死，对吧？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耶稣说呢，你也会三次不认我，是吧？但是彼得他是这样的一个彼得，对吧？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这个彼得冲在前面。我回去看了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都有记载，对吧？前两卷福音书里马太马可没有讲是彼得了，讲的是耶稣的一个门徒。路加呢这是详细考察过的，对吧？约翰是在场的，他们都把这写这个人就是彼得，彼得冲上前去给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对吧？这个彼得是这个真的是很爱耶稣，对吧？这样的一个彼得，可是他会三次不认主，他是这个很胆小的。当耶稣被捕之后，这些人都，对吧？我父亲看了这个福音书之后，他说这耶稣的门徒，他是来美国之后第一次看那个圣经了。他说耶稣的这个门徒都是乌合之众啊，对吧？耶稣一抓起来，这些人都跑了，对吧？他们都至少是朋友啊，怎么都这样？这是我想我们人看了这个，看了这个福音书，看到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就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些门徒啊。彼得看起来很勇猛，对吧？很勇敢，对吧？其实呢，内心呢也是很胆小、很懦弱，对吧？那个使女问他说：“你不是耶稣那个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啊，就这样的这个彼得，对吧？他们都跑了，连彼得也跑了，这其他人都这个躲起来。21章的开头呢，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21章开头呢，这个约翰呢，这个彼得呀，又回去打鱼去了，对吧？你们可以看一眼，21章的开头。彼得不仅自己去打鱼，他这个因为他是这个门徒中啊年纪最长的，大家都很尊重他的。结果他去打鱼呢，其他的人也跟他去了啊。他们说我们跟你同去。当然他打了一晚上呢，一条什么鱼也没有打到啊。这个彼得一定是灰心了嘛，是吧？他的这个主啊，看了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们又是眼睁睁的、明明的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那么的软弱无助，对吧？啊，被唾骂，对吧？被人用枪扎，带荆棘的花环，啊，他想到我的这个主也是这样啊。彼得怎么样？他就回去重操旧业了，回去继续的这个打鱼。耶稣呢，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呢三次问他。那这之后呢，我们的约翰福音后面就是使徒行传了，对吧？使徒行传，你看到第一。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彼得，五旬节之后的这个彼得，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2章14节到41节，讲的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彼得跟11个使徒，他高声的在众人面前呢讲论耶稣。他说他引经，并且引用引经据典，这彼得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是吧？但是把他知道的那些这个经文呢，他都指出来。他说耶稣就是那基督。他怎么说呢？他非常的这个，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对众人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对吧？ 他不怕得罪人呢、啊，对吧？他就当着这些人说，就是你们把耶稣钉死的。可是呢，他是神，他是基督，啊，他不怕，他这个非常的大胆，他不怕这个犹太的公会啊。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得罪了这个犹太的公会啊，对吧？耶稣被陷害、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当人听到了这个彼得这个说的话，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渔夫，没有什么文化的。可是他说的话呢，众人都听了都扎心。当时就问他说，那我们要怎样做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他当时还用了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众人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彼得这个讲完道之后了，他不是讲道了，就是讲耶稣是基督啊，对吧？当天呢，这是使徒行传路加记载说，当天的门徒约添了有3000人。你们看看这个彼得啊，有多么大的变化。再看下一章，就是使徒行传第3章12节。彼得到圣殿里面，到圣殿里他使那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对吧？大家都记得对吗？他更借此机会呢，向众人呢传讲耶稣。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让众人怎么样呢？个人要回转，说你们要离开罪恶。耶稣就是因为在圣殿里，对吧？的言论和行为啊，被害。彼得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彼得一直跟着这个耶稣，他们都是犹太人了，啊。但是他如今呢，能够从胆怯变到刚强，他能够放胆的讲论耶稣，讲人的罪，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耶稣。生在世的时候讲死里复活，这得罪了很多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讲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讲的时候，听到之人有很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增加到5000啊。你们想一想当时的这个彼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彼得当天呢，在圣殿里讲耶稣复活呢，就被抓起来，像耶稣一样啊。这个彼得，你看，在官府长老、文士和大祭司的面前，他继续做见证。我希望你们回去也把这个《使徒行传》2章、3章再看一下，我们看一看这个彼得前后的变化。他每次呢，你看到这个，凡这个彼得呀，刚才我讲了这个3处了，对吧？他每次他都讲到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啊，他被抓起来，被这个官府啊恐吓，禁止他说，你以后不允许再讲，是吧？他继续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彼得后面还有这个2卷的书信了，比新约里面彼得前后书，对吧？彼得前书写的什么呢？彼得前书2，彼得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对吧？这个彼得的这个性子了，对吧？他说这个，他曾经问过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够了吧？他想着得耶稣的夸奖，对吧？夸赞，没他这个。他是没有什么忍耐的，他想我能够忍耐我的兄弟，可能是安德烈得罪他了，然后我饶恕他7次够了吧？耶稣说是不够了，对吧？那彼得怎么说？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说但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因为你们蒙召呢，原是为此。这个彼得是没有忍耐的，对吧？到他这个后来，他让众人要有忍耐。你看到这个彼得的变化啊，他有很大的改变啊。尽管这个福音书里呢，我想呢，还有这使徒行传里啊，记载了这个耶稣和门徒啊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个是很吸引人，对吧？看到之后都觉得让人很惊奇。但是我却相信呢，约翰福音的21章所记载的那个事情呢，耶稣3次问彼得呢，是对彼得、约翰以及当时所有的门徒以及历世历代的圣徒啊，是有更大的影响。因为这些神迹的背后啊，是因为这些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这些人对耶稣的信心呢有了很大的这个翻转，对吧？是门徒个人跟神的关系啊，跟主的关系啊，重新得以恢复和建立。这一段的中文的标题呢是耶稣使彼得复兴啊，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在前后，在耶稣钉十字架前后所发生的巨大的转变，我相信是跟这个耶稣 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有很重要的关系啊。英文呢，你看这个英文呢，是 reinstate，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使复原，使这个彼得呀重新的回到那个原来耶稣在的时候，他们都很忠心的跟随主，对吗？可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暂时的不在了，离开他们了，啊，他灰心了。可是呢，耶稣呢，向他三次这个显现，并且三次问他呢，使他复原，这个 reinstate， 这中文呢是说使这个彼得重新振作起来，成为这个使徒行传里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彼得，啊，刚强勇敢的彼得，一个有忍耐为主宁愿受苦这样的一个彼得。所以我相信呢，这个耶稣对门徒和彼得的这个命令啊，说的话呀，甚至比我们这个大使命啊还要重要，是吧？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段经文呢，对我呢是有很多的帮助了。我相信呢，他也会对我们大家都有启发。我们就今天一起来仔细的来读这段的圣经。这段圣经里面呢，出现了这个最多的字呢，就是这个爱字，对吧？中文这样翻译的这个爱字，原文呢，就是原文是两个字，一个是这个 agape 的爱，一个是这个 phileo 这个爱，就是这有两个字。就是耶稣问他说，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呢，说你爱我吗？耶稣用的是这个 agape 的爱。那彼得回答呢，他说的是我爱你呢，是另外一个字。耶稣第二次问彼得呢，仍然用的是这个 agape 的爱。那彼得回答呢，仍然是这个 phileo 的这个爱。第三次呢，耶稣呢，这个原文呢是耶稣呢用彼得回答的那个字呢来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呢仍然是用像前两次那样回答，还是说phileo。那这个英文呢，我看来这英文对这个希腊文这两个字的解释呢，这个第一个字呢 agape 呢，它就翻译成爱，就是 love。 这个 phileo 呢，它翻译成了 be fond of 就是喜欢，对吗？就是我相信呢，这两个字啊，爱和喜欢呢，从表面上看呢是好像没什么差别，其实呢这两个字呢是它就要么它就不会成为这个两个字了，它里面有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爱和这个喜欢。爱和喜欢有什么不同？这为什么彼得回答耶稣他没有用耶稣问他的话呢，问他的这个话来回答他呢，对吧？耶稣说问你爱我吗，他说我喜欢你啊。如果翻译成这个中文更确切的意思，如果把这两个字的意思区分开，我们假如说我喜欢你，是吧？耶稣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说我喜欢你啊。耶稣第三次问他呢，说你喜欢我吗啊。彼得说主啊，他说你是无所不知的啊，你知道我喜欢你啊。那我小的时候受的教育呢，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受这个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了啊，讲的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啊，爱什么你们还记得吗？对吧？爱国，对吧？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热爱党了啊，对吧？这讲这是叫热爱啊。你们可能还热爱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吧，是吧？对，那后来这个当然，没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爱的呢，都是这都爱呢，爱我是觉得这爱是很崇高、很伟大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我这个感觉呢，我想是来自于这个三热爱的这个概念了，这个都是很大的，对吗？爱国家，爱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是制度，对吗？爱这个党，爱一个这个政党，爱这个组织。从来呢就没我这个受的教育呢，从来没有说要爱这个爱人了啊，我们都是爱很大的啊。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社会环境也都变化了，我们爱的呢都是物质的了，都是金钱名利啊，并且这个赤裸裸的，这个活生生的，就是大家爱的就是很实际的了，爱这个三热爱可能就变成爱车子、爱房子、爱票子了，对吧？这就是从来没有讲过说要爱人啊， 好像这个人是不可爱的，就是没有说让爱爱社会那个我们学的我这个我们那个一些的英雄人物，那是爱社会主义，甚至可以爱社会主义财产要的牺牲，对吗？献出生命，都没有讲过爱人。你看我们所理解的爱，对吧？我们对爱有一点的认识，知道那爱是很崇高很伟大的，但是我们那个爱的对象可能不正确，对吧？你像如果我们那个爱的都是国家，爱的是社会主义集体，却不爱我们的另外一半，不爱你的这个妻子丈夫，啊，你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啊，对吧？最后呢，你就会说，那这个，对吧？你这个如果有一天家破人亡了，你就会说，这个我爱祖国，是祖国不爱我，对吧？还有人说我爱党，那党怎么不爱我，对吧？没有人告诉我们说要爱我们的这个小孩了，真的是。所以你想，我们受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影响，我们对爱其实我们的认识很少，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生活在没有爱的一个光景中啊。我呢是既不爱我的这个妻子，所以当谈恋爱的时候呢，我都不会说我爱你啊。我想来想去，我最多就是喜欢他。没有爱，我就是也说不出来。他问我说你爱我吗？我想我也只能像彼得一样了，就说我喜欢你。没有爱，因为爱，你想到这个爱啊，对吧？为共产主义要奋斗终身，对吧？为祖国也可以要牺牲献出生命，爱国嘛，对吧？爱党，对吧？我爱他，我要为他牺牲献出我的生命。我想我还没准备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对吧？所以我是既不爱我的妻子，我那个结婚之后，我们的没想要小孩啊。您说这个父母，这个父母的爱是天生的，我们就是天生就没有爱啊。所以这个我在看到啊，父母的爱啊也不是天生有的啊。我父母是很爱我了，但我们是要生第二个小孩，他说你生那么多做什么呢？对吧？你说他们没有爱心吗？有爱心的，对吧？可是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啊，生活你很辛苦啊，对吧？生他干嘛呢？可能还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这就是人的爱啊！原来我都想到这个父母母爱是很伟大，后来我想其实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啊！我就不认识神，这里面都没有爱，我只能说是喜欢了，对吧？那夫妻之间，你想想夫妻之间的爱，那个少了1%，对吧？你这个不是爱他，只是喜欢他，对吧？今天好了你喜欢他，不好了你可能就不喜欢他了，那你的爱一定是这个有条件的了，有保留的了，你不是100%的爱他，对吧？环境一变化，你可能就不爱他了啊。所以那个姐妹啊和弟兄啊都没有安全感的，谁知道我们能不能天长地久啊？啊，有一天就可能就会分道扬镳。我想说，没有神呢、啊，我们的这个婚姻呢、啊，对吧？我在家里呢和我们的家人就说看一看我们这个身边的人呢、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有多少个婚姻家庭还健在的啊？还健在还完整的，就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家族了做了这个分析啊，就接近50%啊。然后我就上网上查了一下，到这个 American 这个 divorce 就美国离婚协会的网站上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数据了。他有一个网站叫离婚率的这么一个网站，就他做研究，对吧？通常我们都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离婚率是说的很高啊，对吧？中国当然还更高了。所以我们要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到底有多高。这个统计到这个前2年前的这个结果呢，是30%多，就是美国的这个离婚率。按这个趋势呢，继续下去呢，已经就是要达到40%，甚至要达到50%。那我们仅仅是拿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家人了，做了一个研究了，是就已经接近50%。剩下的呢，如果再过5年，是不是？还能有几对家庭这个婚姻健在的，真的是不能保证，是吧？复合呢，如果能复合呀、啊、那几乎是不可能。如果能要离开呢，那我觉得是很正常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对爱的认识，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建和谐社会，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都不能和谐，是吧？那这真的是遥遥这个无期的目标啊，是吧？所以这个是这个爱，就像这个今天这个爱的信息啊，其实让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个到底什么是爱，对吧？不是因着那个爱的对象呢是伟大的才爱， 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那个爱的对象很大所以他才伟大，而是因为这个爱的本身呢是伟大的。因为爱呢是这个没有条件的，没有保留的啊。你的孩子，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会爱他的嘛，啊，不管他好与不好啊，我们都爱他了啊。这个那个你可以说是爱啊，不管他好与不好你都爱他，那是爱啊。如果他不好了你就不喜欢他，不要他，不认他了，啊，那你只能跟他说我喜欢你了啊，那是爱，对吧？就是结婚的时候，不知道像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说这样的这个立约的话呢？就不管那个你是健康啊、疾病啊、富裕贫穷啊，我都永远爱你。你们那个结婚有说这样的话吗？都没有。我父母他们都刚刚参加一个夫妻恩爱营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是吧？有。嗯，要那个是爱，就不管他健康、疾病、贫穷、富裕，你都能爱着他，继续的爱他。他可能明天这个生病、瘫痪了、残疾了，但是你仍然爱他，这个你可以说是爱啊。我们这个对这个我的这个女儿了，对吧？我就问他有没有想妈妈呀？啊，他说我想妈妈。我说你为什么想妈妈？他说我喜欢妈妈啊。以前他我们教过他呢，是他不是特意教了，我们就说我爱他，他会跟我们模仿了，学习说我爱你，我爱爸爸，我爱妈妈。但是现在他越来越自己比较独立的表达，那你问他，他就说我喜欢妈妈。我们从来没有教他过说你要喜欢妈妈，对吧？但是他很自然的表达呢，他就是说我喜欢妈妈。你们想一想，我有的小孩子我有这个机会了，他喜欢妈妈，他是因为他小孩子他在他觉得，我说爱和喜欢有区别吗？他说没区别，他觉得是一样的。我相信呢，这个彼得呢，在耶稣问他的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想的，他喜欢不就是爱吗？但是爱呢他不确切，但是喜欢呢，喜欢是人这个天生本性就有的，对吧？你喜欢吃的，你就好的你就喜欢嘛，这人天生会有的。可是那个不好的东西你要能喜欢，那个是后天学习的，对吧？那是在后来才有的，那个是爱，喜欢的人天生就有的这个性情了，对吧？可是爱不好的不可爱的你仍然能喜欢，那个是爱，对吧？那到底这个什么是爱？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对吧？我们看圣经不是光看耶稣怎样说的，还要看耶稣怎样做的，对吧？对吧？在克西马尼园他走在最前面，他说你们要找的人是我，对吧？放他们去吧，把耶稣的门徒放，对吧？这是耶稣对门徒这种爱啊，他为门徒洗脚啊。所以这个约翰怎么说？约翰这样说，这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我们都比较熟悉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说的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啊。这爱是什么？是吧？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爱啊，里面如果没有牺牲啊，那你就谈不上爱啊。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了啊，说他爱我们，这个我们会觉得很舒服了，很满足了，对吧？但是其实你想呢，他就他们现在这个他这个四岁了，在他的认知，他不可能对爱有这样深的认识，对吧？如果有一天我瘫痪了，需要他照顾了，他仍然说我爱你，那我真的是很满足，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对吧？啊，他是不是真的爱？你要到那个问题环境临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里面有多少爱，有没有爱。他里面有爱，他才能跟人说，对吧？我现在跟我的妻子，我就可以说我爱他，因为我觉得了，我愿意这样爱他了，愿意有这种舍命的爱。那耶稣教导我们的，对吧？原来你们也知道我，就是他天气很冷，我连一件衣服我都不给他穿，对吧？我跟你们说过吧，我跟他出去散步，突然就很冷了，在北京的时候，哎，他说这个 Tony 把你的衣服给我穿吗？他说我觉得很冷， 我说什么呢？我说我也很冷，是吧？啊，这你们知道，这我没有认识主啊，是吧？里面那没有爱了，非常可怜了。我能爱自己，这我就只能爱自己了，是吧？能爱的就自己。那现在我知道呢，主说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呢，像耶稣爱教会呢，为教会舍己啊。这有这样的爱，我才敢说，我才对我的孩子说爸爸爱你，对吧？啊，对吧？否则呢，我只是喜欢他了啊，他不可爱呢，我就对吧？我可能就生气了，我那个爱就对他的爱就很少了。所以这爱呢，爱和喜欢呢，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别了啊。那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呢，这个英文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呢，就是他这样翻译，他第一个字呢，他翻译成 really love。那个彼得回答呢，他翻译成 love。就耶稣问他说：“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说 Do you really love me？ 你真的爱我吗？”彼得说呢：“说我爱你。”啊，彼得他这个 NIV 是这么翻译的了，是吧？这也是说明呢，这两个字呢有程度的不同了。但中文这样翻译呢，都翻译成耶稣也没有说你真的爱我吗？他中文的是和合本的翻译了，他是说你爱我吗？我想他之所以这样翻译呢，是因为呢，耶稣问了他三次，对吧？也几乎是这个意思了，对吧？是吧？有一个哲学家说的了，说你连问三个为什么就是哲学问题了，对吧？你同一个问题连问三次，哇，这个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彼得，耶稣就是这个，彼得就开始思想了：“我真的爱耶稣吗？”啊，所以这其实这两个字是有这个差别了，一个是爱，一个是喜欢，对吧？啊 ，NIV 的这个翻译也是很好，对吧？我太太就曾经问过我两次了，对吧？就是你真的爱我吗，对吧？对吧？这信主之后了，这才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这啊，听了之后，这个彼得听到第三次就很忧愁了，对吧？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不是滋味。怎么我爱他，他还这个没有感受到呢？他怎么会问我说 ：“Tony， 你真的爱我吗？”对吧？啊，因为他是很爱我啊，我发现我能感受到啊，他为我这个照顾孩子啊，洗衣做饭呐，对吧？啊，他。我到学校每次带的饭都是他前一天都给我准备好，并且给我带两餐的饭，并且呢后来呢他把那个塑料饭盒啊换成了那个玻璃的，嗯，他说那个这玻璃的呢可能会更健康，那个塑料的微波炉加热呢可能不好，对吧？这我都能够感受到他爱我，可是我爱他呢，他就可能我的这个行动啊太少了，啊，我是心里爱他，可是呢让人感受不到，所以他说 Tony 你真的爱我吗，是吧？感觉这个有，是吧？所以你们呢回去也可以问问你们的另外一半了，对吧？问问你们另外一半，你这个你爱我吗？是吧？问了三次，你看他怎么回答啊？对吧？我就想，其实不是主要是问别人了，是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爱啊有多少？到底呢对我们的这个父母了，对吧？我们有没有像我们的父母爱我们那样爱他们呢？我们爱我们的小孩，是不是把他当成我们自己的私有品，按照我们的己意去爱他们和喜欢他们呢？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们？啊，在这个爱的季节里，我觉得是需要问一些这个关于爱的问题，是吧？我们是不是就是爱我们这个身边的弟兄姐妹，对吧？我们不是在教会里只是嘴上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吗？主里的弟兄姐妹吗？我们有没有真的爱和关心我们这个身边的弟兄姐妹呢？对吧？我们都读圣经，圣经上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呢？啊，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心意，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和知道呢？啊，还有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啊，我那个父亲还有我的岳父，他们都在教会里公开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原来都是挂名的基督徒了啊，那意思呢就是他们现在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啊。我也做过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到教会里就睡着了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相信他是那个永生的主，在他那里有真实的盼望吗？啊，上次我跟你们提到那个 追逐日光那本书，啊，你会看了他的这个书，他的结，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但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这个成功人士了，是我们所羡慕的，是我以往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了，我能成为这个这全球大公司的 CEO， 我就够了，对吧？我就成功了，对吧？可是他呢，他却写呢。他的结论呢，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啊。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他还没有找到啊。他剩3个月的时间，他想找到这个人生的目的，结果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啊，他设计自己的葬礼，他说我要把我的葬礼好好设计一下，我要跟我所有的这个朋友啊一一的告别，电话告别或者是车上告别，对吧？他过了2个月之后，他才发现。他说我把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了，他说我那个家人呢，他说我那个太太，他说我却很少花时间啊。人对不认识神呢，他真的是找不到这个人生真正的目标，他那个里面所有的爱呀，啊，也很少啊。他那个3个月还写一本书了，对吧？死后还要聪明，你想想，这是我们的人啊。基督徒也会这样了，对吧？那个 Jim Baker，就是如果你们来这个美国找他，是80年代，这是全美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牧师了，对吧？他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他说我，对吧？他是在我给你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哈，他们在美国建立了一个这个传承会了 ，Heritage USA， 占地4平方英里啊，他们拥有全球最大的福音电视网络。他这个有2个节目，一个是传承会俱乐部，一个是 Jim， 他叫 Jim 嘛 ，Jim 和 Tammy， 他是他的妻子了。他们这个节目是非常受人欢迎。他在200多家电视台，有8000多个有线系统、有线电视台播放。最多的时候，在美国有1400万的家庭观看他们的节目，是吧？这样有名的一个牧师，是吧？他在很多的这个退休会啊、教会里啊担任这个主讲。可是呢，他87年的时候呢是。被抓起来，这个被这个联邦法院抓起来，对吧？他原来是做这个空军一号，做美国总统的心灵顾问，好几个总统就邀请他到白宫做他们的这心灵顾问了，对吧？这个，可是他最后又是被这个抓上飞机送到联邦监狱啊。他写了一本书，他说我错了。他说以往我认为我那个认识耶稣啊，我在台上他讲道啊，他的牧师啊，他是21岁、20岁去读神学院啊。啊，这个最后呢，他说呢，我并不真认识耶稣，啊，他说我并不真认识耶稣。他说以往我认为我理解的圣经啊，他圣经一定是相当熟悉了。他说我发现我的理解都错了，啊，所以这本书你们看也翻译成中文的了，是1996年就有中文的这个版翻译出来，就大约就是同年或者是之后一年啊。他这个在美国的这影响相当之大啊。可是他说呢，他说我并不真认耶稣，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有时间的原因，耶稣3次问彼得说：“你也爱我吗？”啊，我想第一次耶稣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在想：“我还不爱耶稣吗？”对吧？但是我是这个门徒里面，他跟其他人比较了，对吧？这些门徒里面我是最忠心的啊，我都是在你被捕的时候我都冲在最前面啊，所以他说呢。他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了，耶稣问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回答，对吧？你们看到这个彼得啊，是抢着回答的，总是抢答。耶稣你爱我吗？他说 我爱你，就是他彼得所理解的那个爱了，就是喜欢了，他认为是这两个是一样的了，对吧？他说我喜欢你，对吧？耶稣说呢，你喂养我的小羊，对吧？我们是不是也跟这个彼得一样都认为自己是很爱主的呢？甚至认为自己是最爱主的，这我是不少听到一些弟兄们，他就觉得主最爱他，那他也是最爱主的啊。我们每周来聚会啊，来那个查经啊、奉献呐、啊，各种活动我们也都参加，去会祷告会呀、啊，我们也是教会里可能也是很热心的服侍啊，我以往我也是觉得我是很爱主的了啊，我是也是做这个周报啊、单张啊、带查经啊。礼拜天要领着分享啊，建立我们组织诗班呐、啊， 我还搞了个图书馆啊，在我们那个在国内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为那个贫困学生募捐呢、啊，我们也是供养那个老年传道人呢、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对吧？帮助那个抑郁症的患者呀、啊，对吧？因为我太太她曾经得过，对吧？教会里也有很多的人得过忧郁症，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负担呢。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怎么可能是不爱主的呢？我想我也会跟，如果耶稣问我，我也会这个毫不犹豫的跟他说，说我是爱主的啊。可是当主耶稣第二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说你爱我吗？啊，彼得可能还是不假思索的就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可是他又想，主为什么又再一次的问他呢？难道主耶稣怀疑彼得对耶稣的爱吗？啊，难道彼得对耶稣的爱不真实吗？啊，彼得可能想起了他这个三年多来和耶稣在一起的一景一幕，对吧？他想到耶稣所说的，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啊，耶稣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那彼得是怎样做的呢？啊，因为耶稣呢，在约翰福音里所有对门徒啊和众人的讲论呢，用的爱呢，都是用这个阿嘎培的爱，就是耶稣说的都是爱了，对吧？门徒呢写呢？门徒也没有说到爱了，对吧？都是耶稣让他们要彼此相爱啊，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呀，啊，门徒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彼得第一次说我喜欢你啊，他也没有说过爱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啊，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是说，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就是他用的另外一个字的爱。可是他想到主为我舍命，他说我有为他这样舍命吗？啊？我三次不认主啊，主为我们洗脚，又告诉我们，你们我如何爱你们，你们也要如何彼此相爱，是吧？彼得带其他的门徒又去打鱼，重操旧业啊。可是主呢，在这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回去看，耶稣呢，他们整夜劳力没有打到鱼，可是耶稣呢，帮他们一网打上来了153条鱼，是吧？并且做好了早餐呢，递给这些门徒来吃，是吧？这些是这个门徒这亲身经历的，是吧？约翰彼得都经历了，哎，彼得他说我有像主爱我这样爱他吗？对吧？我也是信主之后到处为主做见证啊，传福音啊，对吧？可是呢，啊，彼得，我相信耶稣这样问彼得，彼得就想到了自己的软弱，我也是一样，想到自己曾经的一些的软弱和失败啊。我曾经呢，有一次呢，我的同事呢发现我在看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基督信仰的东西了，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在这个基督徒，对吧？”那边问我的人也是党员了，我也是党员，对吧？所以我呢就很自然的本能的这个反应呢，就是否认这件事情，对，因为影响到我这个将来这个，因为我在想我的这个职业发展呢。这有一天我可能做到中国的这个总书记也是不可，也是很有可能的呀，对吧？因为我是党员，北京市区优秀毕业生，是吧？然后又有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镀金的这个学位了，这是，对吧？又是在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经济里面领域里工作，我想我是有可能的，对吧？我里面有着这样的这个心了，对吧？所以呢，在人面前呢，我就否认了，对吧？因为我看我的那个工作，我的前途啊，比这个更重要嘛。或者本能的，我相信跟彼得一样嘛，对吧？就是说，哦，不是我这个是随便看的，我是这样的啊。可是我回去之后呢，主就借着圣经的话提醒我说呢，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在父的面前也不认你。哎呦，啊，我就知道彼得为什么出去那是三次不认主之后痛哭啊，啊，因为彼得也听过耶稣说的这样的话啊，我是看到这圣经知道耶稣这样说过。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我在父的面前不认我，我才知道我对耶稣的那信心是什么样的光景了，对吧？对吧？我跟那个很多的人说了，说你我拿100万美元你都不换我的信仰，换我的上帝，对吧？可是明明知道主呼召我出来来跟随他，来服侍他，对吧？要走信心的路的时候呢，我就跟那犹豫了，对吧？彷徨了，啊，拖了很久。或许你们中间也有主呼召你们要出来服侍主的啊，啊，我是拖了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拖下去，对， 主有没有使命在你们的身上？他说或许有，是吧？或者主让你来归给他，归向他，可能主早有这样的话在你的那个心里头。你什么时候决定立下心思来真的相信这位主，来归，来跟随我们的主呢？大约是四年前了，这样，我的，本来我们要参加一次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聚会了，在国内的时候，就我神那个我太太怀孕了，就前一年她都去参加了，她今年怀孕了，刚刚怀孕，也就是我们之前是不能生的，所以说这次我们就不去参加，让那个其他的那个同工去参加，就是另外一个姐妹了，因为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一个姐妹，她去参加，结果呢出了事情，是吧？也是出了像犹大一样的这个事情，是吧？那这个姐妹呢是被这个拘留了一天一夜，是吧？回来之后呢，是吧？回来之后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呢，不能再就是不愿意再来这个聚会来服侍主，是吧？我在想，对吧？那是一个很有这个事，我们就只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去安慰他呀，带他来教会啊，陪伴他呀，因为我们无法体会他心灵受到了什么样的创伤，是吧？他只是大约的描述了晚上都不能睡觉了，拿灯泡照着，对吧？一个这个安分守己的这个公民了，对吧？他能这基督徒能做什么事情呢？无非就是祷告嘛，对吧？还为国家为政府祷告，对吧？他能做什么呢？是吧？但是我在想，他还好，他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也是很难了，因为他在这个中国工作，对吧？你这个被政府被这个公安机关了，有这样的这个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如果是我们，如果是我，对吧？如果是你们会怎么样，是吧？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姐妹了，是吧？可是却有半年的时间啊，几乎缓不过来，是吧？这是我们这亲眼看见的，对吧？那前一年跟我太太他们在一起聚会的一个人呢，就是也是我的同龄人了，对吧？他们夫妻两个被这个，这当然政府把他们抓起来都是有这个名义的了，关了两年半的时间。他们的小孩那个比我的就跟我比我那时候也是才两岁左右，是吧？如果我在想啊，如果是我们，对吧？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呢会怎么样，对吧？还会像，我们会像彼得一样，也会否认我们的信仰吗？当你面临着这样的这个考验的时候，这就是彼得为什么在那个彼得前后书里面写到，他说要面临着这个火一样的试炼呢？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因为只有火试炼之后啊，才知道那个是不是晶晶，对吧？那金子被火试炼都能融化的。可是那个信心，那个金子可以融化，他说可是你那个信心啊却更为宝贵。我们这神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啊？当时了，我是看到他，我们就知道这个姐妹这个软弱了，然后我们去安慰他，我们还继续聚会。可是有一天一个这个一个组内的这个很亲近的人知己了，问我说，我觉得我是很有信心的，很勇敢的。那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在人的面前不认主，主也不认我了，对吧？我已经考虑过了。可是他说呢，他说这个 Tony 啊，他说你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了，对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没有饿过肚子，你不知道饿过肚子是什么滋味了，对吧？有一天真的让你饿肚子，你可能就知道那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对吧？但是你是一直在学校里读书啊，这个毕业工作啊，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对吧？人家是经过这样的一些事情，都会信心都会这样的软，会一时的会软弱。就是你以为你能站立得住吗？对吧？最近我是看这个王明道老先生的这个见证了，对吧？他是被这个外国的宣教士称作是中国二十世纪基督徒里面的三大勇士啊，对吧？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的时候，他在北京，对吧？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他都没有妥协。他想呢，我是，对吧？但是我是经过考验的，我不怕的，对吧？所以49年之后呢，他还在这个北京就继续带领聚会了，是吧？ 他想我是很有信心的，说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我都没有向他们妥协。那时候那个日本人要组织一个这个华北基督徒联合基督教联合会了，对吧？是亲日的，啊，他没有参加，他带头没有参加。等那个三日运动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是带头没有参加，啊。可是这个王明道老先生呢，在1955年，对吧？被捕的时候。他在见证里他自己亲口说的，是吧？他说我却被那一支手枪啊吓糊涂了，啊！所以我们想想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伟人了，那你们如果去看看王明道先生的那个他的那个讲道和见证了，他是这个有的人说他是这个非常严厉老骂人了，是吧？他把这个社会的罪恶，基督徒的这个罪恶，教会里的罪恶，他是一点毫无保留的讲出来，非常勇敢的一个人，是吧？被称作这个时代的先知了。可是他说我被那个共产党的一支枪啊，他说了8年的谎话在监狱里啊，从55年一直到63年啊。可是神呢，是神还使他重新站立起来啊，所以他为主做了这个20年的牢了，对吧？刚才说这个 Jim Baker 了，对吧？他也软弱过，可是神呢又使他重新这个站立起来。这 Jim Baker 他这个21岁这个21岁结婚，神学院都把他开除了，他的妻子也是这个神学院的学生了，18岁跟他一起结婚，对吧？可是这个这么一起在这么时间长久的这个妻子啊，在他这个将50岁的时候就跟他离婚了，对吧？可是神仍然就是人经受到这样的这个考验，他是非常爱他这个妻子了。这个 Jim 他太太叫 Tammy， 他们两个这个电视节目在全美是非常有影响轰动的。在他快可能5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分手，因为这个丈夫被抓进去判45年监禁了啊。可是神仍然使得这个 Jim 站起来，所以现在他还在服侍那些呢因着软弱跌倒的牧师啊。他和另外一个这个原来他又重新再建立了家庭，另外的这个他的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妻子呢，原来是吸毒5次流产，然后这个但是都是被神重新拯救过来。他们现在可能就是70多，60、70了，仍然在美国服侍这个。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是要在这个面临这个环境的时候啊，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对主的那个爱是爱呢，还是喜欢呢？是因着主使我们蒙福，我们才爱他呢？还是我们遇到这个，我们向主求医病了，对吧？主要没有医治我们的病，我们就不信他了。我们是爱主嘛，对吧？主是我们蒙福顺利，我们才爱他，还是主是我们遇到了一些苦难，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就离弃他呢，离开他呢？所以我想，主对彼得3次问他，不是为了要责备彼得了，而是表明主仍然爱他。耶稣让他知道，耶稣仍然爱他啊！耶稣为他打了鱼。啊，做了早饭还递给他吃，就是让彼得知道主仍然没有忘记他，是彼得自己对未来失去了盼望。他就人对未来失去了盼望，他就每天重复，他就重操旧业嘛，回去他继续打他的鱼啊。彼得需要重新的面对自己，认识自己，他需要再次呢见到主，他才能够振作起来。约翰的儿子西门，他要有一个不同的人生。他需要真知道主的旨意，并且去遵行主的旨意，按主的旨意而活。这是要成为彼得，彼得的意思是磐石啊，这是耶稣给他的名字，他原来叫西门了，是吧？他要真的成为磐石，是吧？那是耶稣在他身上的心意，是吧？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呢弟兄姐妹，是吧？能在这个很自由的、很舒适的环境下信主，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吧？但是我们也是要思想，主可能会问我们说你爱我吗，并且3次的来问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每天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去打鱼啊，去为了生存啊，满足自己的肚腹的需要啊，为了一份薪水或者是为了你那个将来的退休金在生活着，达成我们一些那个暂时的目标，盘算着以后怎么样退休啊，怎么样的这个安度晚年，要打发退休的时间，我们的一生真的就这样度过吗？还是去发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所预备的更美好的计划和旨意，去选择 去做对我们生命更有益处和真正有益的事情了。不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出来服侍主啊，都不去工作，不是的。我们虽然我们每天还做相同的工作，可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是可以一天新似一天，对吧？每一天我们的里面的人在不断的长进，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改变。我们不是在那个消极的工作，而是积极的努力的去在为主工作。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自己对未来的盼望到底是什么？若主真的来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呢？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和神的样式去爱我们的这个另外一半，爱我们的这个父母，爱我们的家人，爱好我们的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向、使命和托付是什么呢？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意向、使命和托付，还有以及给我们这个神都教会的我们的意向、使命、托付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舍命啊，为我们复活。你三次的问彼得，你心爱的门徒啊，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爱你吗？我们里面对你的爱啊有多少？我们里面的爱啊，对我们身边的家人的爱有多少？我们是不是对未来有那真实的美好的盼望呢？主要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让我们更多的感受到你的爱，让我们也来回应主你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活出你的爱，让我们的里面充满你的爱，有你的爱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教导我们如何爱，你说我如何爱你们，你们要如何彼此相爱。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们都有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主，有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啊，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主，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帮助我们教会，看到你在我们个人身上你的托付、你的旨意。让我们就是家里的几个人也都同心合意的寻求你在我们家庭身上的计划，也让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一起的寻求你在我们教会身上有何等美好的计划啊，有你奇妙的旨意和你的带领和你的祝福。祝你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主要让我们的灵魂生命和对你的信心、爱心每一天都一点点的增长，让我们每一天都不再一样。我们再过了一年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充满感恩，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实实在在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能更好的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这么感谢你，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啊！感谢主，还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托尼带来这么好的信息哈，那个。